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谢谢你造就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接近我们的心，我叫我们能够守节清心的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主，感谢你，你怜悯我们，把你自己启示在你的圣书上面，好叫我们能够用你给我们的智慧来领受你给我们的话。主，我们真的很软弱，很愚昧，常常需要你牵引我们，因此我们求你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主，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你美好的旨意。主，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已经与我们同在，要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下面要讲的一段话，也许你会听了会有点诧异。我要说，圣经基本上不是记载伦理道德原则的生活手册，或者是工人效法圣贤榜样的礼教训词，也不是传扬叙述励志的人生哲理，或者是要人人膜拜遵从的宗教经典。简单来说，圣经不是叙述我们该怎么样遵行，我们该怎么样做事情，而是在启示一位神，一位人，一位救主他所做的事情，好让我们可以认识他，爱慕他，归属于他，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从他而来。换句话说，圣经是启示人生命之道的记录，是那一位寻找人的神的自传，是可以喂饱人的食物，可以照明人生道路，人生道路的光。其中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听清楚没有，我们常常翻开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我到底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话，我要怎么样去做？如果你是这样子来读经的话，你已经走错方向了。因为你如果没有用我刚刚讲的，用认识神、爱慕神，然后把自己委身给神、归属于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读圣经的话，你可能没有读懂圣经，更谈不上你是在智慧的读经。我在智慧读经一的时候讲到，做了一个更改，因为在周报上面讲读经，智慧读经法，我很不喜欢那个法，因为事实上智慧要读经就是要读经，其实没有方法的，是顺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引导，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的亮光。所以有一本书啊，也是我翻译的一本书，叫做 Reading the Bible Wisely。 那校园呢把它翻成聪明读经法，我就非常的不以为然，他们没有先跟我商量。 所以我在开这个课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更正，事实上是用神的智慧，用神的角度来好好的读圣经。所以智慧读经呢，就是好好的读圣经。因此呢，来上这个课不是一个礼拜或者说六堂课这样上过去，一定要读经，对不对？所以有作业，如果上过我的课的人就知道作业蛮重的。不过呢，因为我很有恩典，所以呢我所谓的要求呢，就是希望你们，这是希望啊，也不是要求，我没有让你们写笔记或是交作业，你们能够在这个五月底前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能够把创世纪跟以赛亚书看两遍，至少。然后如果你觉得很渴慕的话，你把诗篇也看一遍。旧约看起来好像很厚，可是事实上你三个月你可以把它看完的。但是呢体谅大家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太重了，所以希望你在上课的时候或者上课之前能够陆续的把创世纪跟以赛亚书看过。我在这里上课呢，其实不是导读，我不太会讲圣经的每一卷的内容，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大卫鲍森的那个Unlocking the Bible 那个整个的系列，它有很详尽的一些介绍。我在这里主要只要希望嘛，神帮助我能够让大家指出一个方向，到底你怎么样来读经。你怎么样来读旧约，特别是我们这个智慧读经三堂。然后你在读的时候，你一直有一个，就是读经好像是一个路程，一直有一个方向，一直有一个目标，一直有一个目的地，还有一个目的。所以使你呢在读经的时候不是走捷径，也不必要绕远路，然后呢能够顺从默示经文的圣灵的引导，把神给认出来，把他的行径看明白了，然后清楚的来见证他的真善美。了解我刚刚讲的一段话吗？所以你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要看两遍？我以前也说过，除非你熟读熟悉这个经文，你就不太能够融会贯通。所以事实上理想上你可以把旧约看两遍的话，对不起，我要打一个问题。然后你看完之后，加上如果你上过新约的智慧读经一跟二的话，你就可以前后来贯穿。事实上圣经是一本，虽然我们取名叫做旧约跟新约，其实引来很多的误解跟误用。我不知道你们对旧约的看法，为什么要读旧约？ 不是救恩从耶稣基督开始吗？那我们领受新约就好了，为什么读旧约？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是因为老牧师规定我们要读经，所以我们要念经啊，来到教会就要念经。为什么要读圣经？哦，读旧约圣经。啊，神的拣选。我讲一件事情哈，一个比喻哈，比如说我们今天上课哈，然后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刚开始讲的那一段话很重要吗？结果有一个迟到的同学呢，比如说现在就才进来，那从我现在开始讲之后，他有些听不太懂，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前面讲过的事情，或者说包括美军的报告，我们已经知道到底这个课程要怎么做。换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参加一个会议，你因为迟到你就从中加入，然后呢他们其实有一些事情已经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你会因为从中加入，你就不太知道说到底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意见，会有这样子的结论。旧约圣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很多基本上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在新约里面因耶稣基督的来到已经成全了，特别是应许。旧约里面有一些神讲的话，神说的事情，神做的事情，在新约就不用再讲了，然后就根据那个旧约已经讲过的来发挥，或是来做一个结论。所以呢你如果不看旧约的话，你基本上看不太懂新约，因为新约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那你就不知道说到底旧约什么叫做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得救，那旧约里面到底讲到有没有讲到救恩呢？还是说那个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才开始的呢？况且呢，我们知道从新约里面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旧约里面所讲述的被选召的以色列的历史成了一面救恩的镜子，来反照出来神对全人类的救赎的计划跟他不离不弃的莫大的恩典，叫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记录在新约圣经。但是他为什么会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呢？好像这个旧约不是从新约才开始的，而是从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先来看两段圣经哈，新约的路加福音第24章，如果你熟悉新约或福音书的话，路加福音第24章是讲到有两个门徒在什么尼马五斯的路上，他却认不出来耶稣跟他们同行， 然后耶稣就跟他们怎么样讲解圣经。你想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那个圣经是什么圣经？
旧约，
对不对？那时候没有新约嘛。
嗯，
很有意思。他我们来看44节到48节，为了加深印象，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对，来。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圣经前后，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在第46节的前面的四个字叫做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然后又对他们说，第46节，照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请问你读旧约的时候有没有读到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如果你读过旧约的话，有没有这些啊？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好，请你翻给我看。基督啊，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啊，那时候还没有基督。弥赛亚，好，弥赛亚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请你告诉我出在哪一章哪一节哪一卷书？不用翻了，因为没有。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一个 summary， 是一个总结。到底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指着我的话，他做一个 summary， 就是他指着什么话？指一件事情，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差他的儿子，在旧约已经有了，你以为到新约耶稣才生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到后来说什么？这个道成了肉身，也就是说在万物被造之前，这个道已经存在了，对不对？而且这个道如果说与神同在，就表示他是跟神不一样嘛，对不对？他是 不同的个体了，不是说跟神不一样。也就是在这里事实上已经显明了三位一体的神。记不记得我用音乐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三位一体？哆瑞咪，哆瑞咪，不是哆瑞咪。未没有来上课的，我 再讲，因为我觉得这个太妙了，一个比喻哈。如果人家要你解释什么叫做三位一体，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难处，不晓得怎么解释清楚。我读一本一个英国的音乐家，也是神学家的，叫做 Jeremy Bagby。 他用，因为他学音乐，后来对神学很有兴趣，然后就发现说教会里面常常用神学，就是说用神学来去就是说从音乐里面去了解，从神学里面去怎么样运用在音乐里面。可是他转了一个方向，他说可不可能从音乐里面去更多的认识神，然后三位一体就是他的一个很我觉得非常精湛的一个心得。他就说音乐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叫做和弦。和弦是什么？哆咪嗦，下去。好，这个哆咪嗦呢，你按哆的时候，我们现在没有钢琴，所以不能够表演。你按哆的时候，是不是充满了这个空间呢？
嗯。
你按咪的时候，也是充满这个空间。你按嗦的时候，也是充满这个空间。可是哆跟咪跟嗦是不是三个不同的音色？但是它同时充满。你如果在空间里面，你画任何的东西，都不可能三个东西同时存在。我们以前用一个方式，就是水哈，我喝点水。水它有三个形态来存在，一个是什么液体，然后呢有气体空气，然后呢还有固体，那 cube 那个冰块。但是这个比喻有一个缺陷，就是它不能够同时存在，但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同时存在的。所以用音乐这个哆咪嗦，用声音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和弦，当它按下去的时候，三个都存在，但是三个不一样，妙不妙？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具体的，可是却非常的清楚的，表明了神的三位一体。那从旧约里面更可以看得出来。那你说旧约里面没有基督了，事实上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去怎么把旧约里面新约旧约里面的基督把它看得出来。因为刚刚我们念了，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旧约是指向 pointing to Christ， 指向基督的。所以新约教我们认出来这个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的神，但是新约是教导我们这样子，可是旧约教导我们认出来那一位今世永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非常靠近我们、非常爱我们的那一位三一的真神。借着人间历史的缩影，也就是以色列的历史，反照出来那一位说要有光就有光的那个万物、创造万物独一的主宰。然后让我们去抽丝剥茧，看出来到底旧约启示我们的这个光、这个主宰到底是谁。我们之所以能够看见，你会发现其实不是看见 物体的本色，是因为物体反照出来，所以才看得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现在完全一片黑暗的话，这个桌子还在，可是你为什么看不见？
没有光，
没有光，只有光照在上面的时候，它反射出来的时候，你才可以看见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怎么够明白神的话？除非神的光照在他的话语上面，我们就看不懂。白纸黑字你可以认得出来。我常常感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恩，我常常翻呢，哇，我居然会认识这么多字，好像圣经上面只有两个字叫做砰轰，那个诗篇里面以前我不知道，可是其他的我居然都会念耶，这里有多少字啊？你如果问文盲的话，他就非常的羡慕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些字句如果没有神的光来光照你的话，你真的看不懂。你对你读圣经，特别是读旧约之后，很多人的印象是怎么样？神是非常严厉的。但是我们正在查何西阿书，你从何西阿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个好了。何西阿书知道在哪里？1065页，第十一章。第八节，我们来念，预备，来，以法莲啊，14章第4节，就念第四节好了，预备吗？
我必使他们被盗的道理甘心看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神是你眼里他会发怒，特别是不是特别对罪他绝对不能容忍，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但是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因为我们都生病，神一直在医治我们，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为什么神的怒气可以转消呢？因为有一个中保。在旧约里面，神的赦免是因为有一个中保，那位中保就是隐藏在旧约字里行间当中的基督。所以我为什么要读旧约哈？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能够把基督耶稣给认出来，事实上是跟新约是一贯的。 我刚刚说要看两处圣经，新约圣经，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叫做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新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313页新约。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神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的荣耀和他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OK， 好，就这样子。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所以他已经先在过去旧约的时代已经晓谕列祖他自己是谁，然后呢在基督耶稣身上，因为他成了人的样式，能够把它显明出来，更具体的显明出来。旧约不但包含了救赎信息，还指向救主。不但是有信息告诉我们，旧约是一直在传福音，福音不是说新约才开始，旧约就在开始。其实我觉得太聪明了。第一个，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就是一个福音了，告诉我们到底天地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我那天啊在路上走的时候，就有一个画了一个单子，叫做我是谁。你在想这个会不会是福音单张？是什么？是佛教的。也就是说我们都一直在探讨到底我是谁。我们的存在不会说啊，我就是好好的赚钱，我就是好好的读书，不会这样子的。特别年轻人大概不太喜欢好好读书，不晓得。但是我们总有那种静下来的时候，会想到他到底，我到底我是谁呀、？Who am I？ 然后你从这里出发，你就想到说，到底这一切的存在是不是有目的呢？还是反正就像这一只表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是有制表的人，他说。你胡说，这个是因为台风啊，纳莉台风啊太厉害了，所以把所有地上的金属飘一飘，就这样子变成这样子一个东西。你信不信？你当然不信。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运作，整个自然界的运作那么的有规律，明天早上你可以预期我还可以看到，虽然有云遮住，但是还是有太阳会升起。然后呢，我们太阳的升起日出是很频繁的事情，频繁就是很常常发生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要跑到，不是每一次了，常常要跑到阿里山去看日出呢？不是去年才看过吗？你为什么今年还要再去？因为很奇怪，每一次的日出都不一样。从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里面，我们真的很容易可以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不是没有目的的存在，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是有的，是有一个造物主，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他说有就有，可是到造我们的时候，他却亲自用他的手把它怎么样放在泥土里面，在那里塑造，可见我们有多珍贵啊。神不能人要有人就人就出来了不是吗？但是他没有，所以呢，旧约具有权威性，是神的话，而且具有相关性，是与我们有关，与我们有益的。不读旧约的话，仿佛我刚刚讲过了，好像在会议当中你突然的进入一样，你不太知道到底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旧约是神的话语，旧约也是耶稣基督所读的圣经。既然耶稣读的圣经，你要不要读啊？在耶稣的神性的意识当中，没有疑问，他会认识他自己和他的工作的使命，但是他仍然是由小孩子，由婴孩出生，由小孩子逐渐的长大，其中包括他在研读圣经上面智性的成长。他既然用旧约，他会用旧约来传讲他自己，我们也当经由旧约来认识耶稣自己，说他到底是谁，还有知道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看旧约的时候啊，我要用什么样的比喻呢？我要用你们的想象力来想两件事情啊。你如果看比如说你到我们内湖有很多的山，对，我们内湖有没有观音山？
没有
但是你从那个什么高架那个什么高速公路下来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好了，假设我们看到一个风景啊，那有好几层的山脉啊，请问你这样子看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个第一个山跟第二个山之间的距离有多少？
嗯，知道。
不晓得，对不对？除非你怎么样？
走过。
坐了飞机到上头来，才可以稍微的看出来，或者说你自己走进去那个山脉里面，你才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山脉跟第二个山到底中间的距离有多长，是不是？所以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我现在面对的是，或者说你们面对的是一列火车，你正面的面对它，你晓不晓得它有几个列车？
知道。
你不知道，对不对？除非你歪斜一下，或者说那个车子不是车子，火车就这样子绕过去的话，哦，你才想，哦，原来有10个车厢，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正面看的时候，你只看到火车头，你不晓得后面是多少。旧约有时候也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他讲的一些话是用神的角度来看，比如说看历史，他看到的，比如说看到的是以色列的出埃及记，可是这个旧恩呢会延伸到新约，然后呢其实最大的旧恩是到最后主要有一个新的创造，新天新地。可是在旧约已经那个，比如说以赛亚书第61章就已经讲到那个新天新地了。 可是在旧约的人，他在先知在写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不知道说这个第一个三，那个以色列出埃及记到耶稣来临那个中间的距离原来有两三千年，好几千年。可是神启示他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督的来临。刚刚我在考你们试的时候说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你们就想到以赛亚书第53章，对不对？那以赛亚怎么会知道有这个人呢？有这个被杀的羔羊呢？然后再往后看，我们现在看启示录的时候，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启示录到底中间隔了多少时间。所以在旧约，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有时候他讲的一些话是讲到新天新地，是讲到好几千年之后的事情，然后我们却以为说他那些话就在当下要应验，于是我们就看不懂了，就觉得说哎，神的话好像没有应验。以赛亚书第55章，我们来看一下。很熟悉的一节圣经节，不过我们把它念长一点。55章从第8节念到第13节。好，预备来。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愿降高我的意，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宇宙从天而降，地无反悔，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发所的有种，消耗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却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夸他去拯救的事上必然成功。你们必欢喜喜喜的出来，你们暗暗同鸣叫，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牧牧有欢喜，松松的牧人和山羊一起，三十六个山羊都在一起。这要为耶和华有名，作为永远的证据，圣洁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神要成就，但是却借着什么发他去成就的事上，也就是说神有同工了，他是做一些事情，但是同时他也要人来一起跟他同工。旧约圣经就像一个旅程一样，带领人往一个目的地去，也就是那个目的地就是耶稣基督。整段的旅程花了20世纪，方向永远终结者是基督，那个方向永远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目的地，那个旅程就没有意义，对不对？你就在那边漫游，那个不叫旅程。旧约如果没有以耶稣为终点目标，所有的一切的故事都没有意义，因为所有的故事都指向耶稣。所以我才刚开始的讲，我们常常读圣经读到摩西啊，我要效仿摩西。你不要效仿摩西， 你要从摩西的身上看见基督。It's Moses points to a better Moses. 有一个更美的摩西，我们要看得出来。有一个更美的大卫，有一个更美的亚伯，有一个更美的以斯帖。所以当我们在看旧约的，特别是看旧约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下一次要特别讲到故事书，就是那个什么 narrative， 那个历史故事啊，怎么样来看历史故事书。所以旅程要有目的地，也要有目的。耶稣是目的地，所应许的目的是什么呢？所应许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神要赐福给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怎么样？神造我们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怎么样？对，他造很多东西都甚好，但是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借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我们是不是不单一个？所以在这里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在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而且在第二章的前面那里，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也就是造完人之后的第一天是什么？要安息。神要给我们平安，神要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安息。这是他很大的目的，要让我们能够分享他的丰富。昨天晚上画了一个东西哈，也就是说圣经是单一伟大的一个故事。我在这里也稍微那个，这个是讲到神的创造，他创造天地，然后呢猜猜看这个是什么，结果人就犯罪了，不信任神的话，然后呢神从此就有了应许。应许什么呢？他起初应许要赐福我们，他要给我们安息。这个应许没有因为我们的堕落，没有因为我们的犯罪就不实现。这个应许一直到最高潮，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 Atonement， 让这个应许达到最高峰。但是应许没有停在这里，这个救赎没有停在这里，所以呢他跟人同工就进行了宣教，来一直要来挽回，或者说要来不断的拯救。哥林多前书那里讲，他曾经救我们，他现今还要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这个路程是宣教，然后到最后是新天新地的来临。你说哎，这个箭头是不是画错了，应该到上面去。可是事实上你如果读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的话，我们来念好了。 对不起，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预备来。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知的坟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升上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我心腹装饰的地和城和城墙。
好，多念第三节第四节好了，预备来。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说你要修缮，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只有一个故事。就是神要将他自己给我们，与我们分享。你知道夫妻为什么要生孩子？很麻烦，对不对？为什么要生孩子？而且不止生一个，生一个完了还要再生一个。当然现在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媳妇又怀孕了，所以我很高兴她又要生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想生孩子，就是因为看到第一个太可爱了，再生一个。我儿子是混血儿，所以生下来的真的是像洋娃娃一样。所以神他有一个独生子，他们之间其实非常的完满，没有什么缺乏，神没有不需要的。但是爱的本质就是要分享，所以他要把他的爱他所造的，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来与我们分享。这是福音。但是我们生病了，我们需要医治，不但要把我们救上来，而且要使我们能够成为健康的人，能够活得非常的有福气，非常的丰富。所以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来了是要叫羊，我是叫人，那个小字说堕作人，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你知道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有些人也许在这世上很多的财富，可是在神面前却没有富足，却没有神的话的那种丰富在里面，真的很贫穷，没有神的智慧，没有神的正直。你如果看旧约，你看下来，我至少我觉得看到三个上帝的一个特质，一个就是他的 humility， 就是他的谦卑。神真的很谦卑耶，在诗篇里面他说他俯就卑微的人，他还低下头来看见人的心。第二个特质就是他的 integrity， 他非常的正直，绝对不容许罪恶的妥协，而且他很讲真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他讲了一句，耶稣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叫做不因我跌倒？就是凡听见我的话不被冒犯的， You don't take offense， 意思就是说耶稣讲很多话其实很冒犯人，你不会觉得 很冒犯你吗？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不然你们就什么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很多冒犯的话？如果你好好去读旧约，就很多很多冒犯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听得清楚，神这些话隐藏的后面是带有莫大的恩典跟福音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有福。你把这些话听进去。我在今年的新春的时候，前一个礼拜我回我的旧的教会去，刚好有一个基隆的牧师邵旭牧师，我不晓得你有人知道 ，anyway， 他讲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长辈，他已经90几岁了，他怎么一边讲道一边唱歌，虽然走调，但是实在是非常的属灵。我觉得他跟神的那种亲近可以从他的那个讲道的方式可以体会得出来。他其中呢讲到三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的受益受帮助。他说我们过年的时候都要福气，对不对？他说福呢，真正的福是在福中，是在顺服当中。他说成在成中，真正的成功是在你诚实诚信的当中。他说富呢，富有富在富中，你富真正的富足是在你的付出，因为你有才会付出嘛，因为你富足才会付出嘛。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怎么付出？后来我在思想他这三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加了一个荣在荣中，真正的荣美是在你的宽容大量。所以我看到的神的第三个特质就是他的 generosity， 他的宽宏大量，非常的慷慨。你有没有想到木瓜啊，切开来只需要一个种子就可以种木瓜，为什么要那么多种子？因为它是很丰富的神。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可以认出来这位蛮有荣美，虽然看不见，好像肉眼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位神，可是却是非常荣美的，非常真实的，非常善美善良的一位神。然后你就会体会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要智慧的来读圣经。 OK， 时间已经过了，不过我还是给一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一个回应？
刚刚讲的全富荣，第一个是什么？我差不多就忘了。
福福在福中，我们大家可以念什么？福在福中，成在成中，富在富中，荣在荣中。有一句成语叫做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我不想你们知道知道，你真的里面很宽大的，很有容量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伟大。所以学习上帝的 generosity， 慷慨的付出真的很有福。有没有问题？除了这位姐妹之外，很抱歉我叫不出你们的名字，有些人脸孔我都还不太熟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结束到这里，我们还是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福，满心的感谢你，你居然这样爱我们，这样的怜悯我们，愿意把你自己分享给我们。主，我们不能够认识你，但是你却来到我们当中，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好像我们能够认清你是谁，也能够从中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面还有的日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要走向什么样的目的地。谢谢主把我们带到教会领受你的话语，主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随时按照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启发我们，教导我们，在我们心里运行的缘故，让我们更多的爱慕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知道怎么样的跟随。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把下面的主日崇拜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悦纳我们在面前一起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